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再次回到我们轻松学使徒行传的第32讲。那我们在之前已经完成了这保罗的第一次的宣教旅程，以及在这第一次的旅程之后，在内部发生了一些问题，关于外邦人信主的时候需不需要行割礼以及遵守摩西的律法。这也是我们在上一星期内讲，在耶路撒冷的会议当中已经解决达到共识的一个内部问题。而今天我们接下来要看的就是保罗接下来将继续进行的第二次宣教旅程。让我们来看第一节经文，15章36节。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课程，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所以在这时候已经过了好些日子，我们在之前这那一段所读到的是保罗和巴拿巴他们继续的在安提阿做这个教导造就的这个工作。所以这之后我们不知道过了多久的日子，这时候保罗就对巴拿巴提议说，他们可以再回到第一次宣教旅程当中的这些各程当中。希腊文这里其实有用到每一个的意思，想要回到之前的每一个城市当中来看望弟兄们的情况如何。在这里他们所要做的就是一个继续跟进的工作，探访的工作。所以在这里不只是做了一次工作就让他们自生自灭了，而是继续的来造就他们，兼顾他们，帮助他们成长。37到39节上半部，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好，所以这是我们在路加的写作当中我们所看到的。路加一直以来都不只是告诉我们一些好消息，路加也告诉我们一些内部的挣扎，内部的纷争，甚至有时候在教会当中的丑闻也告诉我们。而这次他也告诉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之间的一些的挣扎。而这次的挣扎是在和保罗和巴拿巴之间有关的，而这是关于马可的一个问题。保罗不想继续带马可一起去，为什么呢？这大家可能记得我们之前在使徒行传13章13节的时候有读到，当保罗跟巴拿巴在第一次宣教旅程的时候，当他们从塞浦路斯到了庞菲利亚之后，马可就决定不要再继续了，他就回到了耶路撒冷去。所以在这个时候因为有这样子的潜力，保罗就不想这次就不想再带马可去了，以至于但是巴拿巴却还想继续把马可带去。所以在这时候引起了非常大的纠纷，甚至路加告诉我们严重到一个地步，这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已经是做了十几年的事工伙伴，这次他们就选择要分开他们的这个宣教的工作，这个事工的工作。所以在这段经文讲到，是否是在讲到新约教会当中的分裂呢？据我来说的话，我不会使用分裂这个字。如果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分裂的话，我会说这是很多时候我们对于这个合一，这个团结，这个合一，常常是有一种比较肤浅的诠释。我们有时候认为的合一就是在所有的意见上面一定要赞同。所以我认为其实在这里我们不至于使用到分裂这个字，不至于使用到不合一或者教会的分裂这个字。因为我们在最广义的合一当中，其实我们是可以容许有不同样的意见，不同样的做法，不同样的作风，不同样的路线。以至于当有这种不同的做法的时候，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做法，不同的路线的时候，它能够开启不同的不同事工的道路，甚至不同事工的结果。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些人的不和，并不是因为出于什么自己的私欲，并不是出于自己的嫉妒，并不是出于这种比较负面的，而是单纯的是他们在事工的理念上是不和的。所以这里没有仔细的告诉我们，但也许我们从这里可以推算出 巴拿巴为什么要带着马可呢？虽然在于他之前的这样子的软弱和失败，但是我们看到巴拿巴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非常看重造就人和鼓励人的，以至于他觉得可能他需要再给马可一次机会，说不定也对于马可有一个更深入的理解，因为我们从哥罗西书四章知道，这个马可其实是巴拿巴的表弟，说不定更基于这样子的，他与这个马可有这样子的关系。他对马可的认知，他觉得这个马可是有潜力的，所以他觉得诶，这次还是要再给马可一次机会，要再把他带去。而如果我们从保罗的角度来看的话，保罗在这里可能他单纯的是要减低事工上面的风险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做事工的时候，突然在事工的一半有人跑掉的话，当然有一点它会影响这个在人力上面，在管理上面会造成一些的影响，当然有另外一方面，说不定他也会担心这是否会为整个事工造成一种负面的影响。诶，为什么这个人服侍到一半的时候他就自己跑掉，会不会让这个他们服侍的群众当中起了一些猜疑，或者甚至有一些的揣测，也说不定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但是我们在这里很快的交代一下，我们在这个新约的之后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马可他就没有像之前这样的软弱。事实上之后我们看到这个马可在事工上也做得非常的很好。这个约翰马可也很可能是写下马可福音的这个马可。我们甚至也看到他在之后有和保罗有继续有这样子的福音的工作。例如我们在腓利门书24节的时候，腓利门书只有一章，所以腓利门书24节的时候讲到，保罗讲到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问你们的安。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书信当中的时候，马可有之后的时候，马可有继续在和保罗有这个事工上面的配搭。也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保罗对马太说，保罗对提摩太说，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所以我们在这里也不需要把我们想成完全的，至少闹得不和，完全的分裂，反目成仇，我们不需要想到那个地步。但是至少在这个时候，他们觉得在这个事工的配得上面，因为理念的不搭，理念不一样，以至于他们有选择在这个事工的路线上面分开。而在我们刚才提出的这些经文的时候，就是保罗跟马可之后有继续在事工上面的配搭的时候，有一些人就会因为这一些的经文就说，哎，其实这里是保罗错了，这里是保罗做错了这个决定，你看这个马可本来就是一个人才，本来就是一个可以栽培的人啊，所以巴拿巴当初是正确的，保罗是错误的。那我不认同这样子的看法，我会说有时候当然有时候我们会要看一些的结果，然后并且从这种一些的结果当中得到一些的反思。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不可以只单从结果来做这种推论啊，这样子的推论法有时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种事后诸葛或者放马后炮啊，就是你只是看这个结果然后才做一些结论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能这样，有时候我们也要看这些人他们在当下做的决定啊，所以如果你在从当下的评估来说，其实你也不能够说保罗是错的啊，我们只可以说他们两个人有不同样的路线啊。我自己这样子会说，可能某部分原因，我是站在如果是我做决定的话，我也会做类似保罗的决定啊。我自己做事工的方式是觉得没有必要采取一些不必要的风险来造成事工上面的负担。有时我自己可能在这里也要承认，这有时候可能我的忧虑也是太过多了一些，以至于有时候当我想到是否要和教会更有密切的配搭的时候，或者是在筹款上面的配搭的时候，我都会非常的担心，以至于到现在其实我们的事工没有真的与教会有很密切的配搭。有时候我也担心教会很多时候也像马可一样会为事工带来风险。所以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可能我们要以一个比较中心的态度来看这些人在事工路线上面，这时候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风格。我们不一定要从这种事后诸葛放马后炮的方式，就是说谁对谁错。39到41节，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去，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家，兼顾众教会。 那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在使徒行传四章三十六节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塞浦路斯其实是巴拿巴的老家啊，他就是从塞浦路斯来的啊，所以他带着马可往塞浦路斯去，可能在这里是一个他能够比较得心应手的工作啊。他们之前第一次的时候也去了宣教旅程，也去了塞浦路斯啊，所以如果他作为本地人去塞浦路斯做工作，可能会比较如鱼得水，得心应手些啊。说不定他们的安排就是让巴拿巴走这条路线，而保罗在这里就和希拉一起走了另外一条的路线。这里讲到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啊，这里要讲的就是这个当保罗选了希拉作为一个伙伴的时候，这个希拉也是有教会的推荐的啊，教会也推荐保罗带着他一起去。而这两个的路线我们可以在这里的地图上面看到，这个红色或者橙色的这个路线就是巴拿巴跟马可从安提阿他们就坐船到了塞浦路斯这个非常大的岛，而这个保罗就不走水路，而是走陆路，从陆地的方式走遍了叙利亚，然后绕到了基利加这个地方。而在这个基利加的地方，其实这整个区域当中有一个地方可能我们是比较熟悉的，叫做大树，也就是保罗的这个老家啊。所以保罗会走陆地的方式，走这个叙利亚一带的地方，一直走到基利加这里去。而接下来当这两个人分开了他们的事工路线的时候，路加接下来在使徒行传的记载将会是跟着保罗啊，不会是跟着巴拿巴。16章第一到第二节，保罗来到特批，又到路斯特，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加拉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腊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我们再次在地图上面看到当保罗在基利加完成了那里的施工的时候，他就继续的往这个西边走，那他就经过了特庇，然后来到路斯德。这个特庇和路斯德这一带的地方其实是在加拉太我们熟悉圣经有一个书卷叫做加拉太，那加拉太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区域这个路斯德特庇都是在加拉太的一些的城市当中所以我们看到的他在这里的时候就认识了有一个叫做提摩太的门徒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提摩太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有两个不同地方的人都称赞这个人所以在这个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这个以哥念是离路斯德大概30公里之外的这个地方所以这两个地方的教会，这两个地方的社区都说哇，这个提摩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基督徒所以在这里也让我们看到一点，就是其实在初期教会的时候，他们有这样子的，似乎告诉我们他们有这样子的联系虽然路斯德和以哥念是距离30多公里，但是他们都互相的彼此知道对方这可能和我们现在是比较不一样的，可能就算有教会在我们的教会的对面，或者我们教会的附近，可能我们都和其他教会不太有什么联系但这里似乎告诉我们，在第一世纪的教会在就算隔了好一段的这个距离，他们其实都彼此知道对方。而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其实这个提摩太他的背景会造成一些问题。那为什么呢？因为在犹太人的这个观念来说，这犹太人你就应该嫁娶犹太人你犹太人就不应该去嫁娶外邦人我们在这个旧约的背景下面看到，这常常是在他们的民族当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当他们嫁娶外族人的时候，通常就会引进这种偶像的崇拜所以这是在犹太人到新约的时候，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这个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地方，你犹太人不应该嫁娶外邦人。但是如果你真的嫁娶外邦人的话，至少你的孩子也应该是改教是成为犹太人的你的孩子长大不应该像外邦人一样，不应该像希腊人一样，而是像犹太人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提摩太却不是这样我们接下来会看到这个提摩太是没有行割礼的所以他的生活方式是没有完全的犹太人，所以他是一个基督徒他的妈妈是犹太人，但是他的成长的背景却没有是这个犹太人的背景。16章3节，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 就给他行了割礼。啊，所以在这在保罗的这个事工当中，这时候他要带这个提摩太一起加入这个他的这个宣教的事工当中。而在保罗的事工当中，我们都看到保罗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常常就是先从会堂开始讲道，会堂开始讲福音。但是你现在带着提摩太，你要提摩太怎么传福音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这个不只是他的家庭的背景是这个犹太人嫁娶了这个外族人，嫁娶了这个外邦人，甚至提摩太自己也没有行割礼，好像变成一个犹太人一样啊，所以这个对犹太人很敏感，这个对他们来说是有点离经叛道。你嫁娶犹太人已经很不好了，但是不要紧，至少你的孩子也要像一个犹太人。但是提摩太却没有行割礼啊，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想象这个犹太人对他会有很大的偏见。所以如果你要带他去会堂一起传福音的话，他们一定会非常的不喜欢这个人，对这个人有非常不好的印象，就觉得这个人是不敬虔的一个人，这个人是不严格遵守圣经的人。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决定为他行了割礼。那我们在这里这时候要处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上一讲的时候不是看到保罗和巴拿巴大大的与这些犹太派的人争论说，这个基督徒相信当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之后，他就是完整的基督徒，他就是靠耶稣基督得救了，他就不需要行割礼和摩西的律法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我们在上一星期看到的，这个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课题。但是保罗在这里为什么却又为这个提摩太行了割礼呢？保罗在这里是不是双重标准呢？他是不是讲一套做一套？他与这些人争论说不需要行割礼，他已经是基督徒了，但是这时候又为提摩太行割礼。而我们这时候要再分辨清楚在上一讲的时候，我们在使徒行传15章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保罗在这件事上争论的时候，这个争议的重点是什么？这个争议的重点其实还不是割礼和摩西的律法的问题，这个争议的重点是得救的问题，一个人靠什么来得救。所以保罗在这里争议的那个焦点，其实我们可以还说不是在割礼上，而是因为这些人说你要行割礼才能够得救，所以割礼就变成了得救的一个条件。这个正是保罗跟巴拿巴，我们在上一星期使徒行传15章当中所看到他们大力极力抵挡的事情。一个人得救就完全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你不能够说还要靠着行割礼才能够得救。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在这种救恩的原则上保罗是完全没有的妥协的。所以保罗说，就算我跟你争论这个，我跟你争论400公里从安提亚争到耶路撒冷去我都不会妥协，因为一个人得救不是靠得礼得救，你不可以强调说一个人要行割礼才能够得救。但是当我们换来今天使徒行传15章的背景的时候，这是否跟救恩有关呢？这里跟救恩是没有关系的。保罗不是在这里说提摩太你没有行这个割礼你不能够得救，我要帮你行割礼。不是，在这里的问题跟上一个星期虽然都和割礼有关，但是是完全不一样的课题。上一个星期的课题是救恩的问题，但是这个星期的问题跟救恩的问题没有关。我们可以说这里的问题是比较像是迁就当地人的感受这些犹太人就是比较敏感在这些事情上面他们比较不能够理解，这是比较像迁就他们，甚至我们可以说是一种形象的问题如果提摩太太带着这种形，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但是如果他有这样子的形象的话，这些犹太人也不要听他来讲道所以在这里当保罗为提摩太来行割礼的时候，这里和救恩的问题是没有关的，这些是纯粹是一些为了事工上面的一些的考量。所以我会说，其实路加在这里特地的告诉我们这一点的时候他可能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在做事工的时候可能也要像保罗一样不能够死脑筋，有时候我们的头脑也是要变通是的，当有一些事情是和原则有关的，尤其是圣经当中很重要的原则有关的时候，我们完全不能够妥协。就像保罗跟巴拿巴在上一讲的时候，他们完全不妥协，就算大大的争论在教会当中起了一些的分裂，他们都完全不妥协，他们说要的话我们一起告上耶路撒冷，让长老跟使徒们一起评论，这一点他们完全不妥协。但是如果有一些不是太过重要的那种基础，不是圣经的原则有关的， 那路加让我们看到保罗是可以变通的，他是可以为了迁就的缘故，变通的缘故，让福音能够广传出去。这个也是可能和我们在这个以前的一些宣教士当中的一些的传记当中，我们看到可能其中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宣教士，就是从英国派到中国的一个可能最有名的宣教士戴德生啊。这戴德生是大概200年前180年前左右的时候被从英国被派到中国的一个宣教士，而在这个戴德生的日记的时候，他也写到他同样是要在他的事工当中有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变通。为什么呢？因为当他作为一个英国人的时候，穿着西装去和这些人讲道的时候，戴德生就说：“哎，我讲道的时候，每个人就在看我的衣服，每个人就在观察我的这些外表啊。”他说这样子没有人在仔细的在听他讲福音啊。所以当他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就开始穿起了中国的服装，他也开始留起了辫子。啊，所以戴德生在他的日记上面写到，其实他不太喜欢这样子，因为他讲到，哎，如果你要梳这个辫子的时候，头发要留得很长，头发留得很长的时候，这个那时候的人梳辫子的时候还要用猪油啊。今天我们有这种的发胶、发油，能够梳得很好。但是当时的人还要用这种猪油，擦在自己的这个头发上面，才能够有办法梳到这样子的这个辫子。所以戴德生就说我不希望我的头发黏黏的擦着这些猪油，但是他说没有办法，只有当我这样子的时候，改变做这些改变的时候，那我才能够让别人专心听我讲福音，而不是注重我的一直在看我的外表啊。所以在这里我们不要以为这时候保罗是说一套做一套，这里他不是妥协啊，在这里他是一种在你做事工当中的时候需要有的智慧所要有的这种变通。第四到第五节，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啊。这里所讲的这个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规条，就是我们上个星期所看的关于这些当这些外邦人信主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命令交给他们他说如果有人叫你们说一定要行割礼，要行摩西的律法，这些都是错误的这些不是这些都不是在耶路撒冷的使徒长老的吩咐只是要求你们境界自己不要拜偶像，那就是最重要的。而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样子的教使徒们的教导，保罗的教导继续的坚固教会的情况下，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借着教导让教会的信心坚固，甚至人数天天增加。我们看到每一天都有人介绍说这个是刚信主的这里有一个新的信徒在当时教会的发展在加拉太一带的地方也是非常的蓬勃的。第六到第八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腓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而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就在地图上观看他们的移动所以我们看到当他们从路斯德格以哥念出发的时候，他们本来是要往左边走你看到这个亚细亚一整大片的土地都是亚细亚，所以他们本来想要往左边或者左下方的地方来走，往亚细亚去，但是圣灵却不允许他们去那里传福音所以他们就一直的走到美西亚的边界，所以他们又想要上到比推尼去所以你看到这地图的上方他们不能够进亚细亚，所以他们就跟着这个橙色的路线腓吕加这里走，他们又想要走上去往比推尼去，圣灵又不允许他们往比推尼去所以这时候他们就走在这两个地方的边界当中，经过了美西亚，最后到了最左边这里的这个特罗亚这个特罗亚就是一个港口亚细亚的人如果他们要坐船去希腊，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港口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很奇妙的圣灵的带领，有时候不只是带领他们去什么地方，也禁止他们去什么的地方。所以要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在这个使徒行传当中，当在使徒的工作当中，是神非常紧密着的引导他们的他们要往什么地方去讲道，去传福音，建立教会，都是在圣灵的监督之下所发生的。 所以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圣灵禁止他们到亚细亚讲道。当我们说圣灵禁止他们到亚细亚的时候，不是说永远禁止他们去。那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地图里面可能这个名字很小，大家看不到。但是在亚细亚当中的一些教会，其实可能都是我们熟悉的。例如有以弗所的教会是在亚细亚，哥洛西的教会是在亚细亚，士美拿、老底加这些教会都是在亚细亚。所以福音之后的确有传到这些的地方去。所以当这里说圣灵禁止他们的时候，不是永远禁止他们不可以去那里传福音，而是在那个旅途的当下的时候，圣灵引导他们不要去到那里。甚至是圣灵禁止他们往比推尼这些地方去的时候，之后到第三世纪的时候，也在那里有非常重要的一些事工的这些的工作，包括在加布多加和尼西亚一些的地方。所以不是说这些地方福音没有传去，也是有的，之后也传去。而是在当下他们的事工的时候，圣灵不要他们去那些地方工作。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说不定圣灵让他们去一个更重要的地方，也或许这些地方还没有那么适合让福音传进去。这些是我们不知道的。但是在这里我们要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这是我们在使徒行传当中要看到的，就是就算当耶稣升天之后，耶稣并没有撇下他们让他们自生自灭，而是圣灵的一直的密切的引导使徒做福音的工作，帮助他们来建立教会的根基。第九到第十节，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而在这里的马其顿，这个马其顿就是在一个希腊的一个地方，而这里就是属于欧洲的地方了。所以这时候他们要从亚洲的大陆去到欧洲的大陆，去到另外一个大陆这里。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有时神的带领是我们刚才提到，有时神的带领是很奇妙的。有时神的带领不只是引导我们去什么地方，在这里是这样子，神要借着这个异象引导他们去到欧洲，去到希腊，去到马其顿。但是这些的带领是首先从关掉其他的门，不让他们去亚细亚，不让他们去比对尼这些地方的开始。而在这两节经文当中，也有一点是很重要的，是在十六章这里是第一次这个我们这两个字的出现。第十节这里讲到，保罗既看见这一项，我们想要往马其顿去。所以在这里这个名词改变了，在这里不只是第三人称的来称呼保罗，而是我们。所以十六章十节这里开始，路加自己也参与在保罗这一段的事工当中。这也16章10节开始，这里也是路加自己的亲身经历。这时候他加入了这个宣教的队伍当中。11节到12节，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摩萨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里。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这是我们在这个地图上面看到这橙色的路线看到的。他们就从特罗亚，这里还是亚细亚，也就是现在的土耳其，就出发到萨摩特拉。萨摩特拉中间的这个小岛只是一个短暂的休息站。过了一天他们就到了尼亚波里。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船的速度相当的快，用了两天就从特罗亚到了这个腓立比。这个速度很可能是因为当时他们是在一个非常顺风的情况下来开船的。所以我们之后会在这使徒行传20章的时候，之后我们在使徒行传20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他们用五天的时间来才回来。去的时候用了两天，回的时候用了五天。所以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坐船的时候是非常的受这个风向所影响的。这时候他们来到这地方叫做这个腓立比，这个其实是在当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13到15节，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 有一个卖紫色布顶的妇人名叫吕迪亚，是推亚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而来到这里的时候，路加也一样的，通常他都会想要到这个会堂当中先来做传福音的这个工作。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们没有去到一个会堂，很可能其中一个原因是这时候他们已经到欧洲大陆了，可能在这个马其顿这里真的没有什么犹太人，以至于可能他们没有一个正式的会堂建筑来做这个崇拜的工作。所以当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却找到了有一群的人是他们祷告的地方。其实在这个祷告的地方很可能就是他们的会堂。只是可能因为当地的可能犹太人真的是太少，以至于他们的会堂可能不是一个真的很好的建筑物。但是他们还是有一个聚会的地方。而这个聚会的地方是在河边。其中一个原因很可能是这因为当他们要遵守一些洁净的礼仪的时候，他们需要水。所以有时候这些聚会的地方靠近河边也是相当的正常的。所以保罗就在那里，在安息日的时候，很明显他是要再找一个犹太人在安息日聚会的地方。所以他去到这个祷告的地方的时候，很可能就是他们的一个会堂。而在那里有一个卖紫布的一个妇人名叫吕迪亚。这个人很明显不是一个犹太人，这里他的名字不是一个犹太人的名字。而第二点，这里也讲到他是素来敬拜神的。所以通常这种形容词不是用来讲犹太人的，因为犹太人肯定是敬拜神的。素来敬拜神就表示这个人很可能是一个我们常讲的这个敬畏神的人啊，表示这个人是他是外邦人啊，可能他没有完全的遵守律法，但是他是不拜偶像的，他是敬拜圣经当中的这位神。这里也告诉我们他的职业，他是一个卖紫布的人，紫色布的人。这里也告诉我们这个紫色布在当时是一个非常贵的一种的布料。所以这里讲的就是他的这种顾客都是这一种非常有钱的非常有钱的人。他的顾客都是有钱人。所以你可以想象他现在来讲他的职业就像可能是卖房地产卖这个 Rolex 的手表，像或者是卖 Ferrari 的跑车。他卖的是这种名贵物品。所以可能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经济状况不错的人。所以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讲道，甚至他和他一家既领就受洗了。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吕迪亚，这个 Lydia， 他听了保罗讲道之后他也信主了。而在这里的时候讲到他和他一家也受了洗。这里没有提到他丈夫的名字。所以说不定在这里这个人可能是单身或者他可能是守寡的一个人。当他成为基督徒之后，他就要招待，他这时候就觉得自己有这个义务要招待保罗，招待希拉和这整个的这个宣教的队伍。所以就想要把他们请到他家里去住。所以在这里如果很可能其中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很可能是他是也是比较富裕的，以至于他的家也比较的大。所以他有能力可以招待那么多的人。16到18节，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附，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她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首先我们看到有一个被巫鬼所附的人，你在留意这个和合本这里翻译的这个巫鬼，这个巫不是那个污秽的巫，而是这个巫术的巫。其实在这里一个更好的翻译是，这个人其实是一个，他是被一个占卜的鬼所附。他是占卜的，或者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乩童。就是他被鬼附着，以至于他有这个能力可以来做一些的预测，做一些的猜测。所以用我们今天的方式说，这个人是做占卜的，或者是做乩童这样子的。而是在这个古罗马社会和我们今天可以所看到的，就是这些人的工作性质都是非常相似的。所以当时这些乩童 或者这种行这里所讲的这种行巫术的是做什么呢？所以通常就是可能保护一个人免远离灾难，或者有时候可以用来攻击或者咒诅令某个人，或者有一些人不喜欢你，你可以用它来改变他的心，赢得他的芳心。所以这个也是在这个古时候的社会有这样子的这种的宗教活动。而这个被鬼附着的人，他就一直这样缠着保罗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哇，你说这个人如果被鬼附着，为什么他好像一直在帮忙传福音呢？有几个可能性，就是首先第一点，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想到这个至高神的时候，我们想到是圣经的神。我们想到仆人的就是服侍神的人。但是其实他所讲的这个话，你也可以用希腊神话的方式去理解的。因为这同样在他们的这种偶像崇拜当中，他们也会用这样子的字。就是当他们讲到至高神的时候，其实他在讲的不是圣经当中的神，他在讲的就是在希腊神话里面的神。他可以讲的是宙斯那个最伟大的神。而在这个希腊神话当中也有用仆人这样子的字。也有讲到这种，当他讲到这个救人的道的时候，不一定要讲的是圣经的救恩。对，他在希腊神话当中也有这种神拯救人的这种工作。甚至在这里的时候，很特别的一点就是这个被鬼附着人讲的这个话，其实他在这里不是在这里讲说他们在传说救人的道的时候，在希腊文这里是没有冠词的，没有 article。所以他在这里可以表达的意思是对你们说一种救人的道。所以他要在讲的是一种很含糊的东西。所以他在这里不是说这些人讲的就是那个唯一能够救赎你们的道，而是他们讲的是有一种方式可以一种救赎你的方式。救人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是这是其中一种的方式。在这里这个被鬼附着的人做的工作很可能是一种混淆的工作，以至于这些人会产生一种的混乱，以至于让这些人没有办法看到福音特别的地方，淡化了福音特别的地方。也说不定有另一个可能性，就是说不定这个魔鬼就用这种缠绕的方式知道保罗一定会把这个鬼赶出来，而就想要借用这样子的方式来逼迫保罗跟希拉，这也是另外一个可能性。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这个人真的是严重的一直干扰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哇，你想象保罗在讲道的在传福音的时候，但旁边却有一个人一直在那里喊叫，哇，你真的是非常的厌烦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把这个鬼来赶出来了。19-21节，侍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所以以前这些人都是靠这个鸡童来赚钱的，现在这个鬼被赶出去了，没有办法继续赚钱了。这时候他们就想办法来报复他们。而他们的指控是什么呢？他们的指控是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我们在这里这样子看，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弱的一个指控。他们要怎么样证明说这些人保罗跟希拉传讲了这样子的福音呢？我们在这里看到这很可能他们这里的煽动是比较政治性的，所以说不定他们是用一种恐惧的方式来煽动人。他说你看现在这些人今天能够影响我们的生意，明天他们也可能会搞砸你们的生意。另外一点就是他们在这里用一种种族歧视的方式，种族攻击的方式，这些人就是犹太人。你看我们都知道这个犹太人是最喜欢造反的，这个犹太人最喜欢反罗马帝国的，你看现在这些人进到我们当中，我就损失了一大笔钱了这些犹太人就是一个灾难所以可能他也这种种族歧视、种族攻击的方式就煽动了这些人民一起要来对抗保罗跟希拉。22-24节，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包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谨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里是完全没有审讯的，这种是一种民粹式的私刑来的。没有一个正式的审讯，就单纯的从这种民众的情绪当中来这种动用私刑。 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长官，也就是把他们下在监里，甚至放在内监里面啊，就是我们可以说这个是这种高级戒备的这种监狱，非常严谨的这个监狱，说在内监里面，你可以想到很可能是完全没有灯光的。的一个地方啊，甚至两脚上了这个木狗啊，所以是非常不舒服的，就是你脚不能够移动，然后你只能够坐在一个很硬的一个地板下面。而你要想到他们刚刚被殴打过，所以他们的这个身上也有非常多的这些的伤痕，这些的受伤啊，所以这是一个相当不好受的一个情况下。25-27节，约在半月。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主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25节让我们看到，虽然在这么一个痛苦的状况当中，保罗跟希拉，你可以想象甚至是在一个黑暗当中，非常黑暗的内间里面，当时也一个没有灯光，在一个黑暗内间里面，哇，你又非常的痛，坐在又这个脚被这个木狗捆绑着但是保罗和希拉却在那里祷告唱诗赞美神。所以在这里讲到，当其他囚犯在听的时候，不只是在听他们的唱诗，可能也是在听他们的祷告尤其是在黑暗当中，这个非常安静而且有这种回音当中，其他囚犯很靠近的，他们也听到保罗跟希拉的祷告，他们也听到保罗跟希拉的唱诗这个唱诗最重要的不只是也有音乐，也是这个歌词怎么样的来赞美神的伟大。而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地震，整个地基都动摇，门也全部开了，锁链也全部都松开了。而在马其顿的这些地方，地震其实不是罕见的，在地震在那里是相当常见的但是当你在这里看到的时候这整个景况的时候，你要把它结合起来的时候，这很明显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地震因为在这个地震当中，这时候门都一起打开，所有的锁链都松开，很明显这是针对这监狱当中的这个囚犯所发生的所以在这时候，这个禁主醒过来，他看见门全部打开的时候，他就以为大家逃跑了，他本来想要自杀的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其实引起了很多讨论，你说这个人为什么没有检查清楚呢这个人为什么没有看里面是的人是否还有在，囚犯是否还有在，为什么他那么冲动就想要自杀？这是不是有点不合逻辑首先我们要记得这里只是一个很简短的一个简明的一个讲解路加并没有仔细的交代背后的前因后果，说不定当时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情况说不定当这个禁主醒过来的时候，他是被人叫醒，那个人就对他说你来看这个门全部打开了，我想这个里面的囚犯全部都跑掉了说不定他已经得到了这样的资讯的时候，当他跑到这个监牢的时候，他就自然的以为所有的人都跑掉了况且可能里面非常黑暗，他也看不清楚，我们不知道前因后果但是可能有两个可能性，就是第一，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混乱的局面，他真的是被吓到了，而第二点，可能他自己也有自己的不理智当中所以当这两个原因结合起来的时候他知道这时候这个囚犯这个已经跑掉了，这个如果囚犯跑掉的话，他受到最严重的刑罚，他也是会被杀头的所以在这里他说不如自己拔刀自杀，这可能是一个更好的。28-30节，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主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伏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所以我们看到这当彼得之前当他从监狱当中被救出来的例子当中，我们看到如果一个士兵很可能当时罗马帝国这些看守这种囚犯的人当囚犯跑掉的时候，很可能这些人被这个被行刑被判死刑，这个是非常正常的 啊，所以这时候保罗说不定也听到他们当中的这个讨论，以至于保罗知道的时候就赶快的阻止他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而我们这时候看到这个禁足战战兢兢的在保罗希拉面前，甚至问他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我们这时候会有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个禁足在这个时候会有这样子的反应呢？然后其实我们不太难猜想，就是他们这些禁足，他们很可能都知道保罗跟希拉是为什么会被关进来的。他们知道这些人是因为宗教的缘故，这些人是有这种超能力能够把鬼赶出来的。所以他也看到这些人他可能也知道这些人的背景不是普通的人。再加上现在有这样子的一个地震，甚至这个地震是很奇妙的，是就那么刚刚好把所有的门和所有的锁链都震开了。那你要这样子的巧合，其实一般人都可以知道这个很明显是一个不是一个巧合，这很明显是一个从神而来的这个工作。甚至说不定这个地震只是针对着这个监牢，其他地方说不定没有地震，只有这个地方有地震。这也是另外一个可能性。也说不定这个人其实他自己本来就有一点内疚的，他也知道，其实我们也是关闭一些无辜的人，我们其实也是在迫害这些人。说不定这个人本来也是因为身不由己有一些内疚了。所以其实我们在这里要留一点，就是有时圣经背后有那种背景，就是路加没有办法很仔细的交代。但是有时候很多这些背景都促成了当时的一些决定。所以这个人可能不是瞬间的转变，可能这个人之前的时候他心里就已经有一点的受到了这个预备了。所以他说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而这个时候他很明显他知道他所要的得救是我知道我现在是参与在冤枉你，我们是在冤枉你，我是在迫害你。所以现在当我冤枉迫害你的时候，我不只是得罪你，我也得罪了这位神。所以他想要得救很明显的是我要怎么样让神不能够惩罚我，不能够受到神的刑罚。31-30节，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31节这里保罗对他所讲的，保罗希拉对他所讲的是，可能我们可以说这是在华人教会其中一个常被滥用常被乱引用的一段的经文。我们常把它看成这是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无条件的应许。如果你信主的话你只要为你的家人祷告，他们一定会得救的。因为神的应许，你的家人肯定是会得救的。但是如果我们看这整个经文的脉络的时候，这个并不是圣经给我们的应许。为什么保罗跟希拉这样子对他们说呢？我们要了解的一点就是，在这古代的社会当中是一个非常看重父系权力的这个父系的一个社会，就表示一个家在一个家庭当中，一个父亲是拥有非常大的这个权力的。而我们在讲的不只是在当时候的一个社会的民俗、社会的习俗，甚至是在罗马帝国的法律当中，也同样给父亲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权柄。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不管是哥尼流一家人的时候，哥尼流作为一家之主的时候，当他信主的时候，不只是他信主，而是他的一家人都跟随着他一同的信主，因为这是他作为一个一家之主当中带领家人的一个权力的一个权柄。所以这个就有点像当我们在中文讲这个成语叫做光宗耀祖的时候，所以我们讲到当有一个人可能是你的孩子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说其实这个孩子为什么能够做得这么好呢？为什么他能够达到这样子的成就？其实全部都是归功于他的父亲，归功于他的祖先。所以这个同样就是这样子的观念是在古的时代这个古时候有的。一个孩子的他所做的错的事情很多时候跟他的父亲有关，他的孩子的成功也和他的父亲有关。因为我们的看这个父亲对于他全家人的这个命运是有这个全家人的这个 这个状况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的。这也是你可以想到为什么今天有在甚至一些比较保守的国家，像印度或者像一些穆斯林的国家的时候啊，整个家族成员当中有一个成员他说，哎，我不想跟着我家族的宗教的时候，我不想跟着这个印度教，我不想跟着这个伊斯兰教的时候，这个回教的时候啊，甚至我们在今天的社会当中有看到这些人的家族当中的成员啊，这些人可能会被处罚，这些人会被处决，被杀害。为什么呢？他们会看作，哎，你这样子是背叛了这个家人，你没有跟随这个父亲的这个意愿，没有跟随这个家族的这个宗教啊，所以这甚至是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今天的世界当中我们看到的啊。所以当保罗跟希拉在这里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的时候啊，我们不可以把它在今天当作是神给我们一个无条件的应许，说哦。当一个人得救的时候，他的家人肯定的，他们离开世界之前一定会得救，没有的。当我们看这整个经文的脉络，当时的背景的时候，这个并不是保罗跟希拉所说的，而是当这些人作为一家之主的时候，在当时父系社会背景的时候，很自然的，其实这个人信主的时候，不太可能会说，哎，现在我信主，你们可以有你们自己的宗教，你们可以信别的。其实当时没有这样子的自由。一个人的信主表示他的家人也会一起的跟随着他的宗教信仰。所以在这里很明显，这只是一个简短的摘要，一个 summary。当然保罗跟希拉是非常的仔细的把这个圣经的教导就交给他们。只是在这里提出了当中一个摘要，就是这个信主和他的家人都应该相信主耶稣。33-34节，当夜就在那时候，禁主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主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所以他在这里，这个禁主他身份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他本来是逼迫神的，他本来是逼迫神的仆人的，他本来是得罪神的，他本来应该是承受神给他的愤怒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当他信主，当他受洗的时候，他生命有了一个关系上面的转变。他现在不是等待着神的审判，而是与得到了神的赦免，与神有这样子的关系。这是有时候我们信主了很久，我们忘记了一点，我们忘记了这种的喜乐。有时候我们生命中很大的喜乐是从一份新的关系来开始的。例如当一个家庭当中迎接了一个婴孩，一个 baby， 在家里有一个新的生命的时候，这种新的关系因为新的生命产生新的关系，带来非常大的喜乐。或者我们看到当一个人刚交了一个男朋友或者交了一个女朋友的时候，在他生命当中出现了这种新的关系，也带来非常大的喜乐。而这个是这个经书当中的生命当中的喜乐，在他生命当中出现了一份新的关系，甚至这份新的关系是与神有这份关系，以至于为着这个新的关系他是非常的喜乐。35-36节，到了天亮，官长打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禁主就把这话告诉保罗说，官长打发人来释放你们，如今可以出监，平平安安的去吧。所以在这里35-36节的时候还是没有审讯，不是把他关起来然后带出来审讯，不是，只是派一个差役，派一个警察就去监牢里面说，那两个人你们就把他放了吧。就以这样子的方式就释放他们了。逮捕的时候没有审讯，释放的时候也没有审讯。37-39节，保罗却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差役把这话回禀官长，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于是来劝他们，领他们出来，请他们离开那城。所以首先在这里就是有很多人会首先问一个问题，就是保罗为什么等到现在才把自己这个作为罗马人的身份讲出来。那首先为什么保罗作为罗马人的身份是很重要呢？因为这些官长啊，这个官长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在他们的治理当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保护罗马公民。而在罗马的这个条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例，就是一个罗马人不能够在 还没有被审讯定罪的情况下鞭打，这个是犯法的。而在这里的时候，这个官长这里就犯了，首先犯了这个两条的罪，第一条罪就是什么呢？他疏忽职责，没有保护罗马公民，所以这保罗跟这个希拉在这里就这样子的无缘无故的被打了。第二点，他在没有审讯的情况下鞭打了这个罗马的公民，所以他在这里时候，这个官长已经犯了两条的罪，所以他自己需要为他自己的这里所犯的错是非常的担心的啊。所以你在这里可以想到，他是非常的害怕，他可能因为这种职责上面的疏忽，他可能会丢掉了官职。那我们在这里要处理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保罗你等到现在的时候才把你作为罗马公民的身份讲出来？你为什么不一早讲出来呢？那首先我们不知道，可能有几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是，可能他的确有一早有讲了，但是在这些报名的情况下，说不定他们就不想理这个东西，就只想要专注在攻击他上面，说不定这个的确有被讲出来，但是他们就故意忽略了这点。而也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为什么他之前没有讲到，而是等到现在就讲出来？说不定是因为他当他被逮捕的时候，他想要专注在证明他们是无辜的，证明他们并不是来扰乱社会安宁的人。所以保罗不想讲出来，就是他不想专注在逃命上面，他不想专注在逃离灾难上面。说有另外一个可能性，说不定他会担心会连累到当地的教会。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讲出来说我是罗马公民，可能他真的能够逃脱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可能这整个灾难会转移到这些腓立比的教会上面，他可能会连累到当地人。说不定保罗有这样子的顾虑，他说那我们就不先把这个金牌拿出来，以这样子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就是他想要专注在希望有一个在公堂上面的一个答辩，那他能够为自己辩护说，诶，我们在这里并没有犯这样子的错，是这些人诬告我们。但是我们从刚才看到，这是从头到尾根本都没有审讯，纯粹只是一堆人在做一些的指控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毒打起来了，在当中根本没有辩护的机会。而保罗在这里说，当他们被释放的时候，保罗说，诶，不，我们现在不要出去，要释放的话让这个官府的人自己来把我们放出去。所以我们要留意在这里，保罗不是耍大牌哦。保罗说，诶，我们罗马公民，你这样带我们吗？你亲自来。保罗在这里，我们不要以为保罗这样子说话的方式是耍大牌。保罗在这里很重要的方式就是，当你以这种公开的方式来打保罗跟希拉的时候，你这等于是以这种公开的方式去羞辱和定罪。就你为什么打我们呢？就是你就是认为我们就是有罪嘛，是犯罪的。所以你公开的方式这样子毒打我们，但是最后你找不到证据，你就想偷偷的把我们放了来，因为你怕没有面子嘛。如果你开一个公庭说，诶，我们没有证据啊，现在判你释放，你很没有面子，所以你现在就派一个警察就说，诶，你就把他们放了就可以了。所以在这里是这样子的问题。保罗说，你不能够公开的定我们的罪，但是你发现没有证据的时候，你不公开的说我们是无罪释放，你就只想要保住自己的面子，偷偷放了我们。所以保罗在这里因为这样子的一个问题，这些长官当中来做出这样子的一个投诉。我们可能会问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这些人要怎么样确认保罗和希拉是罗马公民呢？其实当时的这个一个人如果有罗马公民的话，他们的确是有一些的证件能够证明的。但是不像我们今天，我们可能会把身份证或者护照带在身上。在古代的人通常不会把这种身份证明带在身上，因为如果弄不见的话，这是非常非常麻烦的，大多数人都不会带着。但是一个人如果假冒是罗马公民的话，他可以是被判死刑的。所以说不定这个原因，这个长官认为保罗跟希拉不可能会冒这样子的险，谎称自己是罗马公民。所以他相信他们所讲的的确是真实的。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保罗就在这里提出了这一点。所以这时候这个长官就开始非常的害怕了，他就知道自己根本是在草菅人命，这里根本是乱来。根本没有正式的审讯，他就自己的来去劝他们，就开始讲他们好话，自己领他们出来，就请他们这程，就开始了有一些真的比较像人的这个待遇。 最后一节40节，二人出了监，往吕底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啊，所以在这里很特别，就是当他们出了监的时候，是谁应该安慰谁呢？是谁应该劝勉谁呢？哦，可能是那个被放出来的人，他应该得着一些劝勉，得着一个安慰。但是不是的，而是那个被放出来的保罗、希拉，他们主动的去劝勉这些人。我们可以想到，这说不定也是在他们的劝勉，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但很可能也是像在第一次宣教旅程一样，保罗也劝勉他们说，当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当我们传扬神的国度的时候，我们必须经过很多的困难。我们可以想到，这样子的见证是非常的大有能力的，不是那个在平安当中的人安慰那些在受苦的人，而是那些站在受苦的人站出来安慰那些没有受苦的人。所以保罗跟希拉劝勉了他们之后，他们就离开了那地方。而在这里的时候，16章的结束的时候，还不是第二次宣教旅程的结束。这第二次宣教旅程是相当的长，我们会一直到使徒行传21章都会继续的再看保罗第二次的宣教旅程。所以不止还没有结束，这只是一个刚刚的开始。而我们在接下来下一星期的时候，我们会继续的来看保罗这第二次的宣教旅程。而在这一讲结束之后，我们已经完成了使徒行传的 59.68%。这当然是我们已经接近超过 60% 了，这是一个非常快的一个进展。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的讲经就到这里了，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观赏。那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同样播到，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